第四章。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四世纪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起，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瑟。耶宾有铁车900辆，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中宿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利斯将亚比拿以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帕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伦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珀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珀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法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子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人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来更加的认识神。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也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心意，来做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四世纪的第四章，就像前面几章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那么以色列人呢一再的悖逆神，然后神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士师。那么以色列人悖逆神，神就将以色列人交到他们的仇敌手中，他们的仇敌就苦待以色列人，然后这时候以色列人又呼求神，那么神就兴起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士师。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这次兴起的是女士师啊，就是底波拉。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神兴起的士师当中，就是有出身啊是名门有非常显赫的家族，比如说这个加勒的女婿啊，那么呢也有出身非常非常平凡的人，比如说以户啊，还有我们上次看到的还有这个残疾人啊，刺客。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神兴起的呢，神兴起了女人来作为神所兴起的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当然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底波拉是和巴拉两个人啊一起来配合来击败这个迦南王耶宾的。在我们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是再一次的悖逆神，那么以户带领以色列人就是打了胜仗，那么从此国中就太平80年，就是以色列人有80年的这个和平的时光。那和平时光过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又开始悖逆神了，所以又开始重复他们一再重复的这样的一个罪就是悖逆神。那么神就是再一次的刑罚以色列人，那么就再一次的就兴起以色列的仇敌，就这一次呢就是兴起迦南王耶宾然后耶宾是势力非常强大的，他有这个铁车是900辆900辆，就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力，那么就征服了以色列人，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这里是欺压以色列人，前面还专门来强调这个欺压是大大的欺压所以这我们会看见欺压以色列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那么第一，最先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压是8年接下来是18年，那么到这一次呢就是20年。所以以色列人每一次悖逆神的时候，神对他的对以色列人管教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那么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这时候神就兴起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呢，他是被称为士师，士师其实就是判断者或者就是法官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都到底波拉这里来听底波拉的判断，也就是让底波拉在他们当中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都愿意就是也听从底波拉。那底波拉就告诉这个巴拉，要求就说是神说的让巴拉带领10000兵出去跟这个耶宾的大元帅就是西西拉去打仗。那么是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当中也都看到巴拉就说除非你跟我一起去，就是底波拉你跟我一起去否则我是不去的。 那么最后底波拉还是同意，就跟巴拉一起去，然后就是一起去到这个战场上面。我们也都看到神使这个耶宾的军队，也就是西西拉元帅所统领的这个军队全部溃败了，巴拉就奋起追杀，全部剿灭，一个都没有留。那么唯独就是这个元帅呢就逃跑，结果逃跑到这个雅裔的这个帐篷。雅裔他，我们知道他是基尼人，他是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他的丈夫是不在家的，其实就是这一个妇人在家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妇人是非常非常的有谋略哈，也是非常勇敢啊。他一个妇人在家，他不仅就是接待了这个逃过来的这个西西拉的元帅啊，然后呢他也就是非常有谋略，让这个元帅最后就睡觉，然后在睡觉的时候衙役就用橛子就把这个元帅就钉死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一次我们会这里面就三个人物哈，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底波拉，是女士师。这一次呢是神兴起一位女子啊，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士师，以色列人就来听她的判断。那么她是在哪里就是做判断？她是在一个树下面啊，她并不是坐在什么皇宫里面宫殿里面，都不是，她就在一棵树下。所以就是神所兴起的人，就是不在乎他是不是拥有这种显赫的这种地位啊，这个权柄，或者是否是有仆从啊、军队啊，这些都不在乎。你看底波拉就是一个女子，然后她也没有什么宫殿，也没有什么法庭，也没有什么正规的什么一个好像供她去当法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地位，她就在一个树下面，很平凡的一个女人，很平凡的这个环境，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却成为神所兴起的，就是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做士师啊。这是底波拉，当然是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巴拉，巴拉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带一万兵，他就敢去跟这个耶宾的军队去打仗。但是巴拉他就底波拉对他说，是神让他去打仗，并且神已经把这个耶宾的军队交在他手里哈。但是巴拉这个就对底波拉说，除非你跟我一起去，你不去我就不去哈。那么这个就是不是巴拉的一个信心软弱的表现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仔细讨论。那么他讲的这句话就是非常非常出名，就似乎是他信心软弱的一个表现。结果底波拉也就说，那底波拉还是愿意跟他一起去，但是底波拉就说，那你就没有荣耀了，荣耀就归到一个女子头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呢并不是底波拉啊，并不是底波拉，就是底波拉说呢，神要把这个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中。我们最后也看见这个西西拉最后死在谁手上呢？就死在这第三个重要人物啊，就是这个雅裔手上。所以就是这个荣耀没有归给巴拉，也没有归给底波拉，最后呢是谁杀死了这个大元帅西西拉呢？是一个外邦女子雅裔，而且是当她一个人的时候啊，丈夫也不在身边，就她一个人的时候。所以这就是圣经中的这三个人物。然后呢特别也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整个事件记载下来，底波拉对巴拉说就是底波拉会跟着巴拉一起去战场，但是呢这个荣耀就不属于巴拉了，这个荣耀就属于一个女人，这个女神将这个亚宾的大元帅西西拉交在这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外邦女子雅裔。然后雅裔用什么来杀死这个西西拉呢？他就是用一个橛子就是一个 比较长的那种钉在地上的啊，在当时也可能是木头啊，就像今天我们出去 camping， 我们不是有些地钉把那个绳子钉在地上，那个时候就是类似的东西哈，就把这个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工具啊，就把这个仇敌的大元帅就杀死。所以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呢，神在当中的作为就是首先兴起一个女子做士师，然后呢最后让一个女子，而且是外邦的女子，去杀死仇敌的大元帅，而且用什么东西呢？就是用一个橛子。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想兴起谁就兴起谁，他想使用谁就使用谁啊，他使用的这个雅裔是可能是所有人都想不到，最后大元帅居然死在这样的一个人手里。哎，但这就是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人杀死大元帅。然后呢，谁也想不到，雅裔他就是这个大元帅西西拉，他是有那么强大的军队，有那么强那么坚固的那个战车铁车的，但是却死在什么东西上？死在一个小小的橛子下面。所以这也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就是上帝完全他的意思，使用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被神所兴起。上帝按他的意思使用任何工具也好，所以完全不在乎人的能力，不在乎人有多少这个铁车铁马，不在乎，完全就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那么首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思想。那么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仇敌再一次兴起了。以色列人享受了80年的这个和平时光。那么在这个80年的和平时光，以色列人当然是非常安舒的，但是我这里说他们是虚假的安舒。80年和平时光，哎，我们现在全世界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差不多也快80年了，相对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从整体上讲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安的，但是以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享受了80年平安的时光因为以户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然后国中太平了80年，但在80年当中呢，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平安是表面的表面的富足安舒平安都是表面，但是真正是最危险。为什么危险？因为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堕落了他们又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又去就是随从这种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假神。所以在这80年当中，外表看以色列人的生活是平安的，是富足的，是安舒的，但是呢如果从神的眼中来看，以色列人又掉到了这个可怕的危险的境遇当中了，非常非常危险了。所以虚假的这种生活上的富足和平安，往往是带来非常严重的，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信仰危机这非常非常严重的信仰危机。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在80年的这个富足平安的时光当中，其实落到了非常严重的信仰危机里面，他们的整个信仰都偏差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4世纪的4章1节就说，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又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放纵情欲那么在箴言30章9节经文是这样说，就是一个祷告，就是第一个就是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所以这其实道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人饱足当人饱足的时候或者富足的时候，人非常非常容易的不认识神所以这个圣灵感动箴言的作者就说，恐怕我饱足不认你不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呢？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这80年的饱足和平安 结果就导致以色列人不认识神了，远离神了。当然了，在箴言三章九节后半部分又说，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啊，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最后向神的祷告是什么？就是不要让我太富足，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因为我富足饱足，我非常容易会不认识神啊。那么对于此刻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第一种情况，80年的富足平安的生活导致以色列人不认识神，落入了严重的信仰危机里面。所以这个表面的安富足和安舒就导致信仰上的堕落，就带来可怕的灾难啊。所以在箴言的1章32节这里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愚顽人安逸，结果就害了自己啊。所以在新约也告诉我们啊，犹大书1章4节这里说啊，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把定受刑罚的，就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是把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神让他们有平静安舒富足的日子80年，这上帝的恩典，结果他们却把这个恩典呢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了啊，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光景。那么神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样子，神怎样呢？神兴起以色列的仇敌啊。我们特别注意啊，神这个时候没有兴起以色列，兴起以色列的仇敌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看得非常清楚哈，我们就来看啊，刚才第二节哈，就说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迦南王耶宾手中。所以是神把以色列人交到这个迦南王手里的，是神把以色列人交到迦南王手里。他怎么样教呢？那就是让迦南王非常的强大了，这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交付在仇敌手中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他就让仇敌非常的强大，有铁车啊900辆，这在当时一定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军队啊。但有很多一些学者啊去考证啊，去研究啊，就他们这个铁车那个车轮轮轴那里都是有这个长的这种尖刺啊或者刀伸出来啊，从轮轴那里。所以这个铁车就是往前运行的时候啊，它两边伸出来，从轮轴那伸出来的这个长长的刀啊，会把没有铁车的步兵就是全部啊砍杀，是非常厉害啊。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路上开车有没有看到有人开 truck，他的 truck 轮轴那里也有很多尖刺伸过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车？我是碰到过啊，当然那跟当时是不是一样的事情哈。那么，总之，这种以色列人在上帝所给他们的平静安舒的日子，他们没有更加的感谢神、敬畏神，他们相反的是放纵情欲了，结果就惹动上帝的愤怒。那么上帝刑罚他们，上帝就兴起以色列人仇敌，那么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来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啊。欺压，我们经文说是大大的欺压，就是一定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而且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比上一次以色列人被仇敌欺压18年又多了2年啊，20年。所以这圣经也让我们也告诉我们，就是在但以理书2章21节这里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就是说上帝这个世界上国的兴衰啊，这个统治者的这个兴衰啊，废王立王，其实这全在上帝的手中。在我们人看呢，我们很可能觉得啊，这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呐 啊或者是军事政治啊各种因素造成哪一个国家强盛，哪一个国家衰败啊，哪一个统治者就是强大，哪一个统治者衰败。在我们人看来，我们会从这个世界上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经济政治科技军队什么什么什么。但圣经却告诉我们， 这其实里面都有属灵的原因，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为什么这个国强盛，那个国衰败？为什么这个统治者崛起，那个统治者衰败？这一切都有在神看都有神的用意，都有神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废王立王都是神所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显然就是神要废了以色列让以色列衰败，神要兴起以色列的仇敌，这就是神定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平安的日子，他们放纵情欲，就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啊。那么以色列人被苦待，那么他们就呼求神，那么神就兴起士师。那么这一次兴起的士师呢，就是底波拉，是一个女士师哈，就与以前的不同。那么底波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蜜蜂啊，是个蜜蜂，很好的一个名字哈，很勤奋呐 这样的。那么，但是对于他这个名字的特点呢，就是他们研究希伯来的这个文字的人就觉得，蜜蜂在希伯来人看，蜜蜂的特点就是他对自己的朋友是非常的好的，就是非常甜蜜，但是对自己的敌人那是非常的尖刻的啊，就是要去责人家的。所以底波拉是这样的啊。那么其实呢，这就是当时的士师其实都有这个特点，当时神所兴起的士师都是爱自己的以色列百姓，但是对仇敌那都是不留情的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知道，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很凶的样子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碰到抵挡神抵挡教会抵挡信仰的人，我们可能是变得非常的懦弱，非常的软弱。但是底波拉他不是这样的。好，那么底波拉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顺服神的带领。那么既然神兴起他做士师，他就做士师啊，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啊，不会因为自己是某某人的妻子啊，他就说啊，我是个女子，我怎么能做士师呢？他不讲这些啊。哪怕神当时兴起摩西都要推来推去，要推好几次，但底波拉神兴起的，他就当士师，而且他就做判断。以色列人来问他怎么判断这件事情，他就直接就说出他的判断啊。所以这其实在我们人看啊，这是非常勇敢呐，非常大胆，但其实这是对上帝的顺服。既然神的呼召临到他，他就顺服。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人也听从底波拉的判断，就是他就是大法官了，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大法官了。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一个认罪悔改的表现，他们愿意来听从一个女子的判断，这其实也是他们认罪悔改的表现。我们当然知道底波拉的判断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审判一定是从神来的，一定也是非常非常尖锐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都是犯罪得罪神的，所以底波拉对以色列人所说的那些话，所做的那些判断，一定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尖刻的，非常不留情面的。但是以色列人居然仍然尊重他，啊，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开始认罪悔改了。那么呢，底波拉就告诉巴拉啊，神这话临到他，让巴拉去出战。那么我们都知道，巴拉就说让底波拉你要跟我一起去，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的。但底波拉在这个时候呢，他是顺服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底波拉说我是一定会去的，其实呢他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听巴拉的，因为他是神所兴起的士师，因为神直接对他讲话，神没有对巴拉讲话，神是直接对他讲话，他没有必要去听巴拉，他也没有必要去服从遵从巴拉，而且更何况他是一个女子，巴拉其实让他跟他一起是上战场的，一起去打仗的。他作为一个女子，他当我不哪有女子上战场的呢？打仗都是你们以色列男人的事情呢。但是这些底波拉他就完全的就顺服，他说我会去的啊，我会去。那么呢，他也对 巴拉就说，那这样的话呢，荣耀你就没有了，就不归给男人了，也就是不归给巴拉这个男人了。其实呢，他就说神把这个西西拉，就是耶宾的这个仇敌的大元帅，交到一个女子手中。其实这个女子呢，不是底波拉自己，不是底波拉啊，所以底波拉他就说真正关心的呢，他不希望看见巴拉没有荣耀啊，或者说他也不希望看见以色列的男子没有荣耀，这不是他愿意看见的事情，这对于他来说是有点遗憾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顺服啊，还是顺服巴拉，既然你让我去我还是去，但是呢，我很遗憾的告诉你，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以色列的男人或者巴拉啊，具体到巴拉，荣耀就不归你了，荣耀就会归在一个女人身上。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底波拉他其实是非常勇敢，他是为什么说他能说也能行啊？他是一个女子，结果当巴拉要求他一起去上战场的时候，他说我会去的，我一定会去的。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像主耶稣就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能说不能行。但是底波拉他既然说啊，神要你们去打仗，但是要知道那个战争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敌人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打仗基本上都是男人的事，所以这个世界上谁最爱好和平呢？是真正的军人是最爱好和平的，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任何国家的军人他其实是最不想打仗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知道残酷，他们知道这个战争的残酷啊，所以那么只有那些什么样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要说打仗呢，就是他不知道战争的残酷的人，他们才是总是喊着要打仗要打仗。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底波拉并不是就是说你们去征战，底波拉也愿意，他说我也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征战。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能说也能行，他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子。今天就是说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往往让别人去征战，或者让别人去做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往往说你去吧，你祷告寻求神，神会加添力量，但是我们就躲到后面，或者我们就不参与。那么底波拉他不是这样，底波拉他既然能够就是把神的话忠实的传递给巴拉，让巴拉去带领一万，也并不是很多啊，就一万以色列人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甚至是残酷的战场，因为敌我的力量悬殊太大了。那么底波拉他不仅是把别人推到战场里去，他说我自己也可以去，你如果让我去我也可以去啊，我也不是躲到后面的。好，那么我们就来接下来第二个重要人物呢，就是巴拉了。那么巴拉呢，就是他讲那句话，他对底波拉说你让我去可以，但是你必须要跟我一起去，否则我是不去的。那么这句话很多很多人都是认为这是一种他信心软弱的表现啊，就好像是很没有信心，就这个男子很软弱，非要底波拉这个女子去跟他一起啊，或者是好像一个抵押品一样啊。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其实这是巴拉一种信心的表现，因为巴拉他知道他要带领这一万人进入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战场，很可能是去送死的，但是要得胜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神我与我们这一万以色列人同在，那我们就一定得胜。他说那我怎么知道神与我们这一万人是同在呢？底波拉你跟我们一起去，你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一定不会失败，我们就一定得胜啊！这是另外一种两种对巴拉的看法啊，我都列在这个地方。一种看法就是他就是信心软弱啊，没有胆量。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 他真正的他其实是依靠神，他知道得胜不在乎多少人，不在乎以色列人，得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胜。那我怎样知道神与我同在呢？底波拉你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啊，这是第二个看法。那么这两个看法你看我都打问号啊，我都打问号啊，反正两种对巴拉两种看法都有。但是呢第三种呢应该是就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了，就是说巴拉这个人呢他不在乎自己是否得荣耀，他不在乎。当底波拉告诉他你可能没有荣耀了，巴拉从他根本不在乎，没荣耀没荣耀呗，他根本不在乎。他在乎什么？他在乎以色列是否得胜啊，这是他在乎的事情啊。所以这一点在巴拉身上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并不在乎啊男人能不能得荣耀，或者我能不能得荣耀，他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但他确实想得胜，这是他在乎的，所以他让底波拉跟他一起去，他要得胜啊。那么第四点就是巴拉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勇敢，非常奋勇杀敌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战场上面他是把所有的耶宾的军队全部灭尽，一个都不留啊！这是在以色列人之前他们很多年没有这样了啊！就是当这个约书亚死后啊，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他们都没有这样，他们就是打一打然后就跟迦南人就和好，然后就住在一起，打一打和好住在一起，就这样。但是这个巴拉不是的，巴拉这个时候他是完全的顺服神的心意，就是把仇敌灭尽，一个都不留。那当然唯一只有一个逃跑了，那么因为神说了这一个是要交到女人手中的啊，不是交到巴拉手上啊。那这个女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外邦女子雅伊。外邦女子雅伊首先我们知道她是独自杀敌哦，那个时候她一个人在这个帐篷里面，只是说来了一个男人，而且从战场上下来的啊。这个西西拉大元帅那个时候虽然是逃命，但是我想应还是军人，还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军人，而且是从战场上下来，那身上一定是血迹啊各种。我相信这个时候如果家里只有姊妹一个人在家，有几个会开门的？估计没有人会开门啊。但是这个衙役他就开门啊。然后呢这其实是非常鲁莽的行为，是非诚实讲这真的是非常鲁莽的行为啊。那个西西拉这时候逃命，他只是说他抛弃了他的铁车，他从他的铁车上跳下来徒步跑的，但是他并没有说他抛弃了他的刀啊这些，他都没有，他手上还是有武器，身上还是有武器啊，而且从战场下来浑身都是血啊这种。然后居然一个独身女子就居然为这样的一个人开门啊。然后他当然也有谋略了，就是给他盖上被子啊，让他好好休息啊，然后给他渴了给他喝奶啊，然后睡着，这还是很有谋略。嗯，然后呢就是用橛子趁他睡着的时候就从这个鬓角钉死。那么在下一章哈，我们接下来会下一周礼拜五晚上我们看到第五章。第五章就是底波拉他写了一个诗赞美神的。但第五章当中呢26节也提到这个外邦女子雅意是怎样杀死这个西西拉元帅。那么那里在4世纪5章26节这里说，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那么这个打伤他的头呢，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啊，是比较文雅的一种翻译方式啊。那么希伯来文原意就是他把他的头都割下来了，就把他头就割下来了。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坚决的女人啊。她不仅是把这个橛子从这个头上钉穿哈，她甚至把这个头都割下来啊。她是一个非常坚决的女人，所以这是神对她的带领。好，这就是我们 今天对这个四世纪第四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将巴拉列为信心的英雄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统帅巴拉啊。其实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其实没有看到底波拉，但是这里却把巴拉列为信心的英雄。那么我们就讨论巴拉对神的信心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普遍的看法哈，就是大多很多人对巴拉看法就是这个男子很软弱啊，他没有胆量，他说只有西西拉你跟我不是只有底波拉你跟我一起去我才去。那这是我们基本上普遍的看法。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没有问一句话，这个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圣经是不是这样看的。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一看哦，我们就有这个就对巴拉有这样的看法。但圣经对巴拉的看法是什么呢？他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是把他跟那些信心伟人列在一起，他也是信心伟人当中的一个。所以那我们就来思想那巴拉对神的信心体验在何处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女子雅意她独自一人鲁莽啊，成就义举，她的行为是比较鲁莽的。我们诚实的讲啊，一个弱女子，丈夫也不在家，家里就她一个人啊，一开门给陌生人开门，这个人还是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一个战士啊，这是有点鲁莽啊。然后就是拿一个橛子就去钉人家头，万一人家醒了怎么办呢？所以这是比较鲁莽的。哎，但他这个鲁莽呢就成就了义举，当然是伟大的一个举动啊让以色列人打败仇敌啊，他是最关键性的举动，就是他做出的，他把人家元帅杀死了哈。所以他这种鲁莽呢却成就了义举。但是我们也知道当夏娃他堕落犯罪，他也是一个人，他的丈夫也不在身边啊，他也是就是魔鬼借着蛇对他说话，他也是非常非常鲁莽的。他也说哎，我的丈夫不在身边啊，我不能跟你讲话，或者说我不能做判断，我要等我丈夫回来。他都也没有这样讲啊，他也就自作主张了，他就也就跟魔鬼就是魔鬼通过蛇跟他对话，他也就在那里对话，然后他也就自作主张啊，也是一个非常鲁莽的一个行为啊，就是夏娃。那我们可以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者的鲁莽行为却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那么雅意在我们人看来也是非常不计后果的一个莽撞的行为哈，但是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义举，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么夏娃在我们看来当然是一个非常不考虑后果，一个莽撞鲁莽的行为，自作主张啊，也不听她丈夫的，也不等她丈夫回家，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她也不等一下，她就在那里自作主张了。夏娃也是这样，但她这个莽撞的结果，那当然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犯罪了，啊，非常非常可怕犯罪。所以，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者的鲁莽产生如此不同的后果？哈，这第二、第三呢，我们也分享，我们以前有没有看似鲁莽的行动？啊，不计后果的，啊，不跟人商量的，就是一下子就做了一件事情，当时看是非常非常鲁莽的，但是后来看，也是其实那样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啊，是对的。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也可以分享。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来分享来讨论的对这三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将巴拉列为信心的英雄，讨论巴拉对神的信心体现在何处。我们分享到说，巴拉对神的信心体现在他邀请底波拉与他一同去参战，他愿意的是不仅有神的带领，就是神借着底波拉呼召他征战，不仅有神的带领，也愿意有神的同在，就是邀请 那发出呼召的神借着邀请发出呼召的底波拉这个神的器皿同去，这个是他希望有神的同在的一个表现。我们也分享到希伯来十一章列举信心的这些先辈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们因着信心为神征战的这样的一些过程，他们制服敌国，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巴拉就是如此，巴拉的信心就体现在他愿意为神征战，制服敌国，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也分享到说，整个士师记常常都讲到敌人有先进的武器，而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耶宾有铁车900辆，还加上其他的军队，但是巴拉没有惧怕，他顺服神的呼召，这就是他的信心。他们圣经里面特别提到，40000人中谁见过藤牌枪矛呢？就是以色列人只有10000人，并且没有好的武器，而巴拉愿意率领这么少的军人来打仗，他的信心就通过行为体现了出来。我们也分享到说，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常常不灭尽仇敌，总是留下一些的仇敌，但是巴拉却一直追赶敌兵，一个不留，这是他顺服神带领的表现。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时的一个背景发生在有以色列人有过80年和平的状态，那么后来受欺压，底波拉平常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他平常的判断也应该都是一些民事纠纷啊。那么当80年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然后从一个女人的口中发出呼召，要呼召巴拉来带领征战，然后巴拉就接受这个80年未有的战争，这也是信心。哪怕是从一个女子的口中对他发出的呼召，他让底波拉一同参战，是因为呼召是从底波拉发出的，他接受呼召，邀请底波拉同去，这是求神的同在。我们也分享到说，现代的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他们的法律也是如此，无论男女都要服兵役3年，全民皆兵，他们是几千年学到的这样的一个功课。第二题，女子雅意独自一人时的鲁莽成就义举，女子夏娃独自一人时的鲁莽导致犯罪，我们要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两者的鲁莽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我们分享到说，完全是雅意的这样的一个鲁莽成就义举，当然这个鲁莽是打双引号的，是神，完全是神的带领，神的同在，神的预备，神预备这样雅意这样一个女子来得胜，神的旨意让这二人就是雅意和夏娃产生不同的结果，就是是否顺服神的旨意。士师记4章11节，那么也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是我们岔开的一个话题。我们分享到说，夏娃是按照肉体，而雅意是按照神的心意，这是导致结果不同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么雅意他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肉体，所以他这个鲁莽是打双引号的，他这也是一个征战，是站在就是他不是站在与夫家交好的迦南王的立场，而是站在神选民的立场来为神征战，这是他做出的一个选择。我们分享到说，雅意的夫家西柏，应该他从前是与以色列人有关联的，但他们却与迦南王耶宾交好。这个时候雅意选择站在神的一边，这就好像妓女喇合和平平的接待以色列的探子，这个情形是类似的。雅意也是与他的夫家，甚至于与整个的迦南人是立场是选择了不同的立场。我们分享到说，在现实当中，如果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无论是喇合还是雅意，他们对未来都是未知的，是不确定的。雅意和喇合也是一样的，并不是他们当时处在当时的情形当中，并不知道这样一次战斗之后未来的格局会怎样，但是雅意却越过了现实， 要顺服那看不见的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雅意面对丈夫的时候也是很难去面对，就好像背叛了丈夫的家族。那么他面对胜败的一个现实的时候，他是背叛了迦南王，所以他看重的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出于神的带领。我们分享到说，西西拉当时是有武器有盔甲的将军，那么雅意是经过深思熟虑做了这样的一个抉择，是为了神来击杀神的仇敌。所以我们分享到说，这一切背后我们看见雅意是为着神，所以他这个鲁莽看似鲁莽，他这个鲁莽就是一个打引号的一个鲁莽，并不是真的鲁莽。第三题，分享回顾自己从前看似鲁莽但实则正确的行为。我们分享到说，真正有姐妹分享自己是真正鲁莽的人，并不是打引号的，自己当年在网上认识了先生，然后就结婚成家，这个鲁莽是真正的鲁莽。但是自己来美国认识了神，为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怜悯，当时也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家里是信佛教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自己很难信主。但是来美国以后，因为这个结婚的签证是90天有效，而自己在89天才结婚，是当时教会的姐妹帮自己急速的找到牧师结婚，举行了婚礼。举行婚礼之后一周以后，自己就受洗了。自己当时之所以信主，是因为来到美国住在公公家里，想找中国人。那么后来就认识了王敏姊妹，由此就认识了教会。后来印族姊妹也接自己去教会，后来就认识了主，信了主。是神的怜悯安排自己信主，并且经历了神。所以我们分享到说，看似鲁莽实则正确的行为，都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保守。所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他的所拣选的儿女能够至终能够得着平安的结果。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